名缘起第一，为今无自信，谁工巧匠圆，谁有狮子象棋，起但是缘，故名缘起。在这里啊，这个今比喻我们的真如心。那么今像佛性一样宝贵，它藏在沙金之中，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众生啊，这个佛性啊像金一样宝贵，虽然被遮蔽，但是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工巧匠，工是人工，能工巧匠把这个金做成了狮子，于是这个狮子就有了眼睛、鼻子、耳朵，哎，毛发，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了。这就是真妄合合，佛性是真的，而我们这个，而这个狮子呢，它是无中生有的，佛性是无。我们有很多人把佛性就真的想成一个金子，那就又不对了，那只是一个比喻。哎，金性表示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芸芸众生的烦恼相的后面就藏着一个佛性。真妄合合成阿赖耶识，这个是佛教唯识学里头一个名相概念，眼耳鼻舌身意摩诺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仓库，阿赖耶识是我们生命的仓库。我们生命在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你那个生命的黑匣子永远可以破解，永远带在你的身上。就像一个这个飞机啊在空中失事了，要去找那个黑匣子，那个黑匣子里头记载了所有的图像与声音。我们生命在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有一个仓库，这个仓库的名字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又有两个功能，能藏所藏。在唯识学上给他说了一个这样深奥的名字，这个阿赖耶识呢，第一个意思是觉意，觉意就是像镜子一样，像一面镜子，它虽然上面蒙了尘垢了，但是那个镜体呀，本来就是空洞的，本来就是光明的，虽然现在上面蒙了尘垢，那你把这个尘垢擦干净以后，这个镜体依然是明亮的，因此那个叫镜缘起。讲到镜缘起的时候，我们就略提一下打佛七和打禅七。所谓打佛七和打禅七，包括我们延迟戒律，其实就是把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个种子，当然是恶种子，黑的种子和恶的种子放在沙漠上，不给它发芽的机会，久而久之这个种子就死亡了。它的真实的用意就是不给它发芽的机会。在经论里头描述说，把这个擦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心境啊叫净缘起。它的第二个名字叫不觉意，是不觉 特指苦难深重、苦恼的芸芸众生，他没有发起觉悟心，那个就叫染缘起。恶业的种子见到了水、土和肥阳光，它马上就发芽，就在眼前呀，呈现为恶业。因此古代的大德讲开示的时候说，一饮一啄无非是业。哎，我们仔细去思维，那个古人讲的真是太妙了。你看那个鸟在那里喝水，那你给我解释一下，那天上这么多的鸟，为什么他们每一个的活法、每一个的饮水的方法、每一个吃虫的方法都不相同啊？那无法解释，那你就是非常精妙的生物学家，你也解释不清楚，你认为自己解释清楚了，然后我们给他盖扣了个帽子说，哎，本性本能，把人讲不清楚了说那个是本性，把动物解释不清楚了说那是本能。佛教说一饮一啄无非是业，他的那个行为啊，就表现了他的染缘起。起但是缘，故名缘起。佛经上说，诸法从缘起，无缘即不起。即理事无碍门，同以缘起也。理和事，就是理和事，就是现象世界。山河大地、社会人物，这都是事。这个事的后面有一个无形无相的道体，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离开这个相，你能找到理吗？如果你非常的聪明，看到相就看到了理。因为理无事不显啊，比如说佛经里说持戒比丘相庄严，这个比丘他持戒很清净，他走到人前一团和气，他就现庄严相，那是个事。这个事的后面是有一个戒体的理，那个戒体你看不见摸不着，哎，但是他表现在人的身上就是清净庄严。哎，我们说这个人啊特别的乐善好施，很大气啊，一掷千金啊，建庙造像供养三宝，这是一个事儿。这个事的后面藏着一个什么的理？他把钱财看成是身外之物，他有高贵的性命能够掌握钱财，而不做金钱的奴隶，那后面就藏着一个理。因此我们大家马上要通过这个俗义理解到理和事是什么，手心和手背。离开理没有事，离开事也没有理。山是高的，水是低的，人是活的，木头是死的，这都是事，事的后面都藏着一个理。但是我们芸芸众生啊，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吧？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中国人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一个人不遵守交通，一个人随地吐痰，一个人七老八十了爆粗口，这是个事儿。这个事的后面就表现一个理，什么理啊？没家教。那个理和事哪里能够分得开呢？理和事不能够分得开。我看在座的有女士，我告诉大家，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美服、美发、美容都不如美心。如果你能够在心里头对佛理通达，心里头有了那种理的通达和美德，丑者不为丑。如果心里头的理不通达，不懂得美心，美者不为美，那个美者不为美略等于妖气。我们有很多人啊，整容不整心呢。这个佛法呢，它下手的地方是一针见血的，不管是修佛还是养命， 治心为上，因为心为法王。如果不修好这颗心，出家在家也成了两般。哎，因此在这个明了缘起的时候啊，主要是说呀，啊，这个理事是一个，不是两个。我们人间的成住坏空、缘聚缘散，都是因缘所致。这一现象遍布人间。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应当在运用的层面，在人生的层面，记住三句话：随缘是大道，随缘是解脱，随缘是智慧。一个人活在世间，如果不随缘的话，烦恼多多，苦难多多。人家不打仗，你想当将军；人家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你要发财；人家叫你发财，你现在又不发了，那就是你不懂得随缘。不随缘就是没有智慧。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司空见惯的秘密，因为这个窗户纸不捅破你不知道，一捅破你马上就知道了。整个三千界内有平的，有扁的，有方的，有长的，有短的，有黑的，有白的，有圆的。举目去看这个世界呀，有很多的形体。你们大家告诉我，在宇宙间什么样的形体最长久、最牢固？圆的。一个水滴是圆的，我们的脑袋也是圆的，我们的念头还是圆的，我们画个圈还是圆的。举目去看圆的东西，它的面积最大，它适应的空间最多，它无处不自在，它到哪里都是自在的。因此随缘的缘就是圆满的缘。由于华严经十四章它很哲学，道理很深奥，因此我们不能够讲的太多。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内容，下面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和理解，请我们海德法师把我以上所讲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并且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掌声。
这两天师父讲这个《华严经》啊，非常殊胜，当然师父讲的非常的玄妙啊，每一座从昨天到今天啊，这种信息量，如果我们大家在学佛的积累和在自己的准备不充足的情况下，就往往跟不上，甚至说把握不住师父他所要教给我们啊表达的一个道理。华严经我们都知道是佛法里面最为深奥的，也最为广博大的一部经典啊，为竞争之王。我们很殊胜的感应在这个清凉山、五台山、文殊菩萨这种圣地啊，在我们妙生大和尚的这种慈悲啊，这种发心下，更相唱出了这样的法会啊，请师父来给大家说这样的圣深佛法和妙意。在这里呢，我先啊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明了，那就是学佛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把佛学好并不容易，具备有一个真正学佛的条件是要有相当大的福报和智慧的。比方说我们福报不够，坐在这里坐不住，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来，我们的这个智 慧不够，听不懂师父讲的东西，在这里也是干巴巴的。所以我们随便在佛门里面一个事，一个佛事，一个讲经，都体现出了无量的福德因缘，无量的福德因缘。然后福报的根本在哪里，或者说它的最主要的界限在哪里？我曾经说过，真正的福报而并不是在物质和某一种欲望的达到上，真正的福报是我们一个内心完全能够安住而不受外在的影响，也对外在的一切并无所求。如比方说一个道人，当一个道人啊，今天师父讲到了这个缘起法非常深，当一个道人悟到这种一切法的缘起无自性的这种无我的状态的时候，他连自己的生命尚且都能够看破放下，身外之物何足自己还去烦恼，还去那么追求。所以他能够处处是道场，处处当下安心。所以在这种处处都能够安住的情况下，如果说再有这样的殊胜的因缘，善知识给我们做教导做引导，自己再能够安下来啊，心与法相应，与善知识相应，我想这一种安乐，这样的享受，这样的福报，的确非一般世间人或者说这种横冲滚滚里面的生活能够跟他相比，能够跟他相比。所以学佛啊，这个必须要有一定的福报和智慧，尤其讲这样的深奥的经典。在古时候讲经的时候啊，一讲就喜欢谈玄说妙，谈玄说妙。但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已经没有这样的福报，也没有这样的基础来感受这种玄妙的精神享受。比方说师父讲这个华严经可能只讲了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我想当我们的内心调伏的不是很柔和，或者说内心不是很安定的时候，听到后面就枯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心很安，也就是有福报，我并没有什么求，我不欠债，我也不干什么，我心里面到哪里很安啊，有智慧，我不受外面的这些影响，这个时候听师父讲这个能够慢慢一层一层的啊，前面讲到了法界缘起，法界是无量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和所认知的生命只是一微层很狭隘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然后放到一个佛法和一个圣者一个智者的心量和眼里面都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所以佛在经上面打譬喻，凡夫是可怜悯者，执着了一个海里面的水泡，认为是自己的整个全部，但是在一个觉者和一个智者的心里面，全部都是我的，所以是圆满；全部也不是我的，所以是平等。所以他这个时候心能够如如不动啊，也没有来去，但是他既应有一切，也可以超越一切，这样的自在和安乐，只有通过学习佛法和对自心的明了和观察，渐渐的趋炎拔附，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无量劫来或者这一生所经历的这一些污染慢慢的脱掉脱掉。比方说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我只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经验，从父母生长生下来，我们成长的过程，把这几十年的经验和自己的一个记忆当成了一个我，我们认识的这个客观世界只是眼前的这一些东西而已。但是在你还没有记忆或者说你还没有感知到自我存在的时候，你有没有 这一层道理很多人就很难理解了，很难理解了。所以我们在禅堂里面，进入到禅堂的时候，禅堂里面没有任何啰嗦，只有一个话头，照顾话头，让话头之处恰恰是远离分别妄想执着，远离一切法，甚至说真正的话头现前是无相的啊，这个时候才是佛法的一个入门的开始，也就是今天师父讲的缘起的开始啊。我们啊，先啊，还是回到这个正点，缘起什么事情？说缘起，其实它的背面反映的一个道理就是空。比方说，我要在这里盖个房子，它另一个反映的面是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空的。如果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有房子，你再去盖房子，不可能。那就是说，说缘起，就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空的，所以才会有缘起生长的可能。比方说，今天在这里讲座，正好师父现在让我讲，留出了这个时间的空间，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借着这个缘再说这个东西。也就在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背后的反应就是什么？它的体是空的，它的相是缘起的。但是呢，华严经，今天师父讲了，华严经讲四种缘起啊。华严教下里面讲这个业感缘起、阿赖耶缘起和如来藏缘起和法界缘起。当然这个后面的缘起观是很深的，因为当我们真正明了到哦，缘起它这个它的体性是空，它的相是因条件的组合，它并没有一个自性怎么去理解这个缘起是没有一个自性呢？如果说缘起它有一个自性，它就不能再起。比方说我这个人，你说你要把我雕成一个狮子，行不行？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我雕成个狮子，那我不死掉了？那说明呢，这个我的当下，我这个肉身是有自性的，有自信的，所以它不能雕，不能再在这个上面，它本身坚固了。但是如果说今夜啊，或者说一片璞玉，我要再把它雕它的话，它就会掉。也就是说，一切的缘起，它是建立在前面讲到了空性，第二个建立在一种无自信的状态，无自信的状态和空性的状态产生了一切变幻莫测和这个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别相啊。当我们明了这个一切法的千差万别和它的一个共同法则只是一个缘起的时候，外道世界小到我们的起心动念和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认识的清楚，就会生出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一生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不要认真了，不要太认真了啊！所以当我们对这个缘起法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才知道一个道人为什么心那么闲，他为什么真正的当做到人道无求品质高的一种更高的品德和一种修养。因为就比方说我们现实中，当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它只是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除非我想跟它玩我就玩，当我不想跟它玩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些情绪或者说一些得失而把自己搞得活死生死相逼的状态，不会的啊。如果说你为什么被他生死相逼，那是因为你太认真。所谓的认真是好听的，不好听的就是太执着。你自己太孝敬，也就师父亲今天讲的，愣头青，自己愣头青。所以，当我们能够 领悟到开阔到这个时候，一切法则是缘起无自性，一切法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不可思议能够生一切法的一个体性，那就是空，那就是我们一个生命和一个智者和一个更高觉悟追求的一种生命境界，那就是所谓的叫真无，也就是叫般若本性，而不是我们执着这个短暂的几十年的假我和现前的这一点点卿卿我我的这一点点物质基础。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生命的无限，生命的永恒，那你肯定很自在，很富有，很安乐。所以这啊，但师父今天讲的这个大纲很多，把这个我们的法眼界很深奥，然后我们这个法藏祖师讲这个这么圆满广大的深奥的法眼经，他通过一个金狮子的譬喻啊，把它能说以点概面的最后把它诠释出来，这个是这个呢，对一个智者来说是平常的事，这就是师父说的，对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叫谈玄说妙，那个只是叫平常心而已，是平常事，但是对一个没有智慧的认为那个是高不可攀啊，离自己很遥远。其实法眼经里面师父前面说了，法界从过去到未来，从诸佛到凡夫，不离开一念。也就是说，所谓的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我们看似很高很玄，实际上也不离开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如果说当我们当现前的一念心明了的时候，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当下自己也具备。啊，这就是心佛正身，三无差别，也是讲到了这个法眼的思想。师父今天将这个大纲啊，金狮子章将给大家提纲挈领说出来一下，最后又将这个缘起法第一章啊，大概给大家做了个阐释。我前面说了一个，当我们明了这个缘起，这个缘起法一定要升观，佛法呀必须要升起一种观照，观照不是完全的分别，也不是完全的思维啊，观照是要真正的一颗非常好的发心啊，师父前面说有出离心、菩提心，有好的发心和这个闻熏修啊。比方说大家来听经就非常好，我们知道佛经常在经上面说供养恒河沙七宝，供养恒河沙诸佛的功德不如什么，不如受持一世俱寂啊。那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听经闻法，能够深入到经藏里面的一句话一个字，甚至说跟师父所讲的某一种智慧某种境界相应，你的生命那是质的超越。我再简单一点概括的话，你这一生就算没有白来了啊！不要说这一次没有白来啊！所以大家呢，在听经闻法要珍惜，要珍惜这个因缘，缘起法必须要升起一种光。当我们升起这种缘起法的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握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个时候就去其染，去其次，而入其根本。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根本最后啊，当然我们这个经一开始就讲缘起，但缘起法只是学佛入门的开始。更是这个法眼经里面讲的一个入门的开始，后面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第一课必须要把握好啊。这个法藏祖师这个今天师父讲这个就是说，因为无自性，所以随缘啊，之后因缘条件啊，升起了能够升起无量的功德。我们把握了这个以后，我们就要知道来改变自己，来创造生命的更有价值的生命和快乐。学佛修行不只是为了学佛修行的一个名头，学佛修行真正的利益是要真正让自己的生命升华到自在解脱，要令一切众生获得自在安乐和解脱。所以当我把握这个缘起法以后，师父教我们，我们就要什么？ 不是上帝给我们定的，也不是飞飞翔天的魔王给我们定的，我们的命运是自己把握的，我们自己只要在某一个缘起的条件上的改变自己，我们的后面的方向就会变，后面的方向变，把握好了，最后我们能够入到师父以后要教我们的华严境界，菩萨的境界，这就是我们以后学佛入门的一个方向和开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心得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个供养，感恩师父。
今天下午的学修就告一个段落，维诺是打引擎回向，谢谢各位。